弟兄姐妹，愿神赐给你们平安。谢谢刘牧师的邀请，也的确是从香港回来这一次从来没有试过被困35天21天在香港，14天在加拿大。我的一生的当中，我相信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机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人生的一个很特殊的经历，所以不发怨言，也不会就是太多的生气。当然气总得有的，因为总有一些不如你意的那些事情出现的时候，你会很生气。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姐妹，因着我们有信仰，因着我们有耶稣基督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比世人会很快就过去了。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第一段的经文，或许我们都觉得很熟悉但是这个题目或许你会有一些的疑问，什么叫做没有基督的信仰呢？信仰怎么可能没有基督的呢？那如果真的没有基督的信仰的话，这个信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信仰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些的经文的时候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把那个经文都已经读过了，那我就不集中或是不会再来读一遍先要弄清楚这个遥控好像就是不太灵光我再试试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看的是不是我看到的，是吗 ？OK， 但是就是按不了，不要紧，机器就是这样的，机器跟人生也差不多，常常都出现一些OK， 很好，谢谢。幸亏有一些专家在，好，谢谢，已经回来了，好，感谢神。那我们要明白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呢，我会很喜欢，就是读圣经的时候呢，不会只是集中在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因为圣经的确是一本就是神吹气的一本书，圣经当然它有它的这个时间历史上的顺序。但是有时候呢，也会就是按着圣灵的感动，那一些编辑的那一些人像这个马太福音他会把一些特别的一些的事件会放在一起。其实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2章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呢要看的话呢，必须要跟着前面的有两段的经文一起来看。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2章22节那里，就是说到，就是主耶稣就是说亵渎圣灵的罪总不得赦免，所以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一句话，总不得赦免，甚至他说就是今生来生总不得赦免。这个不是今天讲到的那个内容，但是呢，你要知道主耶稣发出那么严重的警告的时候呢，肯定当时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的时候呢，不要忘记这一段。如果你有圣经，我鼓励你也打开你的圣经，马太福音12章。那个时候22章22节说到，就是主耶稣就是赶出一个乌鬼，那个乌鬼呢附在人身，使他又瞎又哑，不能看不能讲话。但是当这个鬼被赶出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神迹，但是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耶稣赶鬼只是就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这个是个很严重的一个指控，等一下我们会讲一讲然后呢12章38节的说到，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其实这个事件是连续的，就是求耶稣给他看一个神迹。你不会觉得奇怪吗？ 刚刚才在你面前做了一个神迹，就是把这个鬼赶出去，叫一个人就是人本来是看不见不能说话，现在都好了，明显是一个神迹。他们为什么又求神迹呢？所以你就发现当中他们的背后有一些动机啊，其实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你就发现他们就是呢被暴露出他们的真相。主耶稣在地上讲话或是做事，我最近看圣经的时候呢，都会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就是原来主耶稣所说所行的都是带着启示 ，OK， 他会把他自己是谁启示给当时的人。那不要忘记，我们能够认识神，那是因着神主动他来启示给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棒。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除了他启示他是谁之外呢，他也揭示就是当时的人发生什么问题。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信耶稣也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主耶稣启示，他就是那一位救主，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复活节快到了，弟兄姐妹，我们也会就是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只是有启示没有揭示的话呢，我们不会接受的。揭示就是揭露我们的真相，哇，原来我是那么糟糕的，我原来是一个罪人，尽管我是外面包装得很好，但是原来在我内心的深处还是离不开就是罪。所以当神来揭示我们真相又启示他自己的时候，自然两个一碰在一起就产生这个果效，就是谦卑俯伏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当时主耶稣在做这些事情，对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解释，但是很可惜，他们看见还是不相信，也不接受，甚至做出一个非常污蔑性的指控，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这个是个非常严重。他们求看神迹，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想看神迹，他只是就是再看一看你有没有什么地方出错，他就抓着你的把柄可以来控告耶稣。说到底他们就是不相信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真正的原因。所以来到这一个43节到50节的这最后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一看，就是今天也是一样，导致这个世代那么混乱邪恶究竟真正的原因在哪里。说到这个世代邪恶，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看新闻，你就发现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真的是安全。美国加拿大说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现在有人已经害怕了，我的小女儿都已经在微信里面来警告我了。所谓的警告就是说你不要出外了，为什么呢？你出外呢，小心有一些白人他们会打你的因为他也的确遇到这个问题，他推着他个 baby 出外，在家门口捞一串而已，但是呢有一个白人呢就是对着他紧握拳头，哇，吓得他要命，尽快跑回家。弟兄姐妹，类似这一些的事件会陆陆续续的发生。我们要问，究竟现在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的世代？那回到这个马太福音12章这一段话，其实你要对照圣经的话呢，圣经现在都很方便，都是有告诉你这一段圣经在哪一段的圣经也曾经出现过，对不对？如果你看了手中的圣经有这样的标题，也有一些我们叫串珠啊，就是串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原来在路加福音11章也有类似的这一节的记载啊，但是你要小心看，原来这两个并不是同一个事件。马太福音12章是在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那个事工然后发生的，这个是以色列地的北方。但是路加福音11章呢，是主耶稣在犹太的地方，就是以色列的南部所发生的。所以两个很相似， 但是实际上就不一样的。啊，这两个都同时说到有污鬼的出现。那弟兄姐妹，在圣经说到叫污鬼，就是真的有。我怕最近我讲到的时候呢，我怕跟弟兄姐妹说，我怕就是弟兄姐妹把圣经看习惯了，都只是当作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来看，或是只是一个神话来看。说到鬼，他们都很轻视，甚至是忽略。弟兄姐妹，魔鬼撒旦是真的，不是虚构的啊。所以呢，对鬼不能不认识。读圣经，我们除了就是认识神、认识人，也不要忘记需要认识鬼啊。我们才能够，就是好像中国人所说的，就是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不能忽略。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态度不要漠视它的存在，啊，以为就是魔鬼撒旦的存在呢，不一定的，它只是一个人犯罪的倾向而已，是这样。弟兄姐妹，这个太过简单了，或是太过轻视也不行，就是总是觉得我有自己的足够的能力可以抵挡啊这些魔鬼撒旦来的那一些的试探和引诱。高估自己的能力，低估了就是魔鬼撒旦的那个力量，这个也不行的。所以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应该要正视他，要懂得知道究竟魔鬼撒旦是一个怎么一回事。那其实稍微讲一讲，就是魔鬼的来源啊。其实很多弟兄姐妹活水都知道啊，一般的圣经学者都会从旧约里面，就是以西结书跟以赛亚书里面说到魔鬼从哪里来的。虽然他没有在详细的篇幅来说得很清楚，但是一般的传统的就是圣经的教导都是说，哦，原来是这样的。魔鬼从何来呢？以西结书28章里面说到，那圣经说是推罗王的问题，但是呢，一般人都认为其实他是指的是魔鬼撒旦。他曾经是什么呢？圣经这样说，他曾经是完美的典范，智慧充足而全然美丽的，而且呢，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他又是那个瘦高的基路伯，在从受造之日起就行为正直。那这个是给我们从以西结书看到的啊，原来魔鬼本来是这样的。很可惜啊，如果你看看这个以西结书28章，就是他有一节就是说，因为他心里高傲，说我是神啊，他心里高傲说我是神啊，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就触动了他的底线了啊，所以呢就出现问题。来看到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呢，14章，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你发现哎，哇，14章说得很清楚，他本来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但是可惜他心里曾经这样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会众聚集的山上，在极北的地方，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弟兄姐妹，这个就是魔鬼撒旦他出现的原因。那有一些圣经学者说，就是其实本来魔鬼是天使长的之一，而且是最高的那一种啊。我们都知道他的有一些的是加百列啦啊，但是呢他的名字叫做早晨之子。早晨之子呢，中文如果翻呢叫做路西弗啊，路西法，他就是最高级的，甚至连加百列也要拜他的。 OK， 所以但是因着他是最高级，他就以为他可以再更上一层楼，他要说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也是跟以西结书所说的一样，他心里高傲说我是神。人的骄傲是很可怕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啊，我们中国人受的教育都是什么呢？都是要谦卑谦卑再谦卑，是不是？ 啊，这个儒家的思想啊，跟圣经的教导有一些的相似的，谦卑，谦卑，再谦卑。但是西方的国家，他们的教育是什么呢？自大，自大，再自大。啊，我不是夸张啊，弟兄姐妹，在这里受教育的，他们受的教育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好好的表现自己，要充满自信。而且呢，我并不是说这个不好啊，我首先就是在这里声明，啊，不要做一个完全没有信心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就是训练你有这个外面的口才，有自信心。如果你毕业之后呢，出去找工作，你不懂得的，你要跟那个跟你面试的人说你懂，你稍微懂一点点的，你说什么都懂。然后呢，他请你到这个公司里面呢，才慢慢学。那这个是西方国家训练人才的其中一个方法。当然，这个是其中一面。所以他们是训练那一些骄傲的人，很容易就是骄傲。那骄傲带来什么问题呢？骄傲带来一个非常不好的后果，就是瞧不起人，瞧不起人。弟兄姐妹啊，今天你看。放眼这个世界，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甚至人与人之间，在家里也好，在教会，在社会都是一样，就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棒，就超不起人，没有一种谦卑的心，包容的心，没有一种就是认为可以互相可以包容自己跟自己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魔鬼撒旦他从始至终都是这样。然后呢，魔鬼撒旦呢没有那么笨，魔鬼是善变的，他用不同的身份在圣经里面出现。那魔鬼的名称，这位稍微指出一点点，如果你有兴趣呢，可以在圣经里来找。他叫魔鬼，又叫撒旦，他又被称为世界的神，也是说谎人之父，他也是光明的天使，装的啊，是装的。那他启示录说他是那龙又是那骨蛇，哦，也是迷惑人的，他是空中啊掌权者的首领等等等等等等。弟兄姐妹，你知道他越多的变化，你就知道他目的是什么，掩藏身份啊，最终就是来欺骗迷惑你。如果是真的，正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就是啊，身正什么啊，我也忘了怎么，不怕隐邪，就是这样行得对就好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他的名称代表了他本身内心他想做的事情。而且魔鬼的作为我们要 也需要认识一下，从开始，一开始圣经一开始，从人类就是有被造之后，就已经有魔鬼的存在。我可以这样说，鬼之初啊，性本恶，不是人之初了，我说是鬼之初，就是鬼一出现本身就是性本恶，因为他骄傲，他心存不善。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知道了，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神所创造的亚当夏娃啊，就是本来在伊甸园里面按照神的吩咐，就是好好的管理这个伊甸园就好了。但是魔鬼撒旦来了，创世纪第三章，魔鬼撒旦就化身成为一条蛇来引诱夏娃，而且他是故意扭曲神的话啊，然后呢就是欺骗他，神是真是这样说吗？他只是把这个句子，把它就是动词放在前面，就已经变成一个问号。哦，就使得人来怀疑，哦，是神真的是这样说吗？所以这个问号本身呢，你就知道呢，好像一条蛇一样，就是这样来跟你说话。神真的是这样说，吃的那一天你一定死吗？啊，他就发出这个扭曲了神的话的问题，结果就引致犯罪。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就说了，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死又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所有的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所以弟兄姐妹，原来是从亚当夏娃开始， 罪就从这个人、这个人是指着亚当夏娃一个整体啊，就是进入了这个世界，而且死又是从罪来的。本来人可以不死的，如果他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可以活到永永远远的，但是因为他搞错了，他选择错误了，这个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所有的人。因为为什么呢？人人都犯了罪，亚当夏娃犯了第一个罪，然后呢，世界所有的人借着犯罪，结果犯罪的结果就带来死亡。这个是第一，就是魔鬼从始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呢，鬼之中就是什么呢？他还是死性不改。那这个要跳到就是启示录啊，一跳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么厉害啊！就是启示录呢，就是来看看究竟魔鬼撒旦他的作为是什么。启示录二十章第一到第三节，这里说就是呢，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等等啊，详细不说了。然后呢，这位天使呢，就是抓住那龙，那龙是什么呢？就是魔鬼，把他捆绑了1000年，目的是什么？使他不再迷惑列国。不再迷惑列国的意思就是他还没被抓，还没被捆绑之前，他是做什么的？就是迷惑列国。那弟兄姐妹，这个是很明显，魔鬼的作为就是这样啊，从头开始，创世纪三章，他从迷惑夏娃，然后呢，一直以来都是做一个迷惑的工作。今天世界发生那么多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受了迷惑嘛，对不对？刚才我跟刘牧师在说谈话的时候，就发现，哇，现在那一些资讯呢，真的非常的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呢，受了迷惑也不知道。就说简单的，就是打疫苗针，很多人就是只是道听途说，听到很少的一个 percentage 啊比例都有过敏而已啦，不是死亡那么快啊，就已经非常的恐惧了。再加上有一些人也帮忙迷惑一下，说啊不要打，你死定了等等啊，甚至有一些更离谱的，就是他说那一些国家的那一些领导去打针，其实他不是疫苗等等，那一些谎言就出来了。那一些人不信自己国家的那一些领袖的，就信了，信以为真。对啊，他们只是打一些别的东西进去，所以他们没事。弟兄姐妹啊，是真是假当然我们不知道，但是用正常的常理去理解的话都没有了。迷惑，这个是魔鬼的作为。那最终魔鬼怎么样呢？还是启示录到了20章第7、第8节，那1000年满了之后，1000年被捆绑吗？撒旦会从监牢里被释放，继续做什么工作啊？出来继续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所以可以这样说啊，这个魔鬼撒旦从始至终，他只是做一个工作，就是迷惑人。弟兄姐妹，这个迷惑等一下我们会说它非常的厉害。当然了，最终我们要知道 也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就是这个魔鬼撒旦会有一天会要下班的，不能永远上班的。 OK， 到了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那个硫磺的火湖里，昼夜受折磨，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魔鬼撒旦最终的结局。就是魔鬼的撒旦，他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当中啊，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如果你去找出一些的证据的话，从旧约里面我们可以随口都可以说出一些，比如以色列第一个王啊，扫罗王，你发现他起初很好的，但是呢后来他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原来是被恶魔控制了。那这个是圣经明说的，他有恶魔在他身上来控制了他了。还有一个大好的人约伯很好吗？但是因着魔鬼的没有理由的指控，结果他受苦了，对不对？一些没有证据的指控可以很厉害的，你看看美国就知道了， 他很多的没有证据的指控，结果呢，很多人信以为真，什么都不敢用啊。总而言之 ，Made in China 就不能用了，类似这些东西啊，弟兄姐妹，啊、当然我不是、对不起，我这样讲，你可能是我是共产党党员，而不是弟兄姐妹，我只是就是用一些常理去、看这个世界的局势而已的。还有就是到了新约，耶稣来了，我告诉你，耶稣在地上哦。他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赶鬼，赶鬼，再赶鬼，是不是？主耶稣第一次赶鬼呢，是在哪里呢？马可福音第一章。那我们以为鬼通常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让人恐怕的地方，比如就是在这一个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太第八、路加第八章都有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耶稣去到一个格拉森人的地方。啊，有一个人住在坟茔里面，非常恐怖的，对不对？啊，非常恐怖的。我告诉你，魔鬼撒旦在耶稣时代的时候第一次出现，不是在那些恐怖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会堂。马可福音第一章，啊，就是说到耶稣赶这个鬼，竟然在会堂里面听到。哦，弟兄姐妹，原来教会有鬼啊！不要以为在。逃到教会这个 building， 哇，鬼都不进来，你以为呢？这个是 Hollywood 的那一些的产品啊，让你以为就是跑到一个地方就没有鬼了。弟兄姐妹，其实你这个人，我这个人一进到那个教会，其实鬼就进来了。因为什么呢？鬼就在我身上，是不是？弟兄姐妹，你跟我里面都有鬼啊，所以啊，魔鬼撒旦没有那么笨。他不是只是去到一些令人恐怖的地方，就是到了一些地方你完全没有警觉性的地方，会堂还在待在那里好好的听到，直到耶稣讲话他们就慌了，因为他们认识耶稣啊，这个你回去看就知道了啊。等等，魔鬼撒旦其实在耶稣的眼中他究竟的工作是什么呢？除了就是刚才所说的迷惑，迷惑再迷惑，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得很清楚，盗贼来就是魔鬼来了，无非是做三件事：偷、杀、毁。偷窃、杀害、毁坏。弟兄姐妹啊，魔鬼撒旦从始至终就是不断的偷，偷了什么东西呢？就是偷了我们的心，让我们本来应该心向善的，没有这个良心的。真的没良心了，就做出很多不好的事情。偷，本来我们那个心是向着神的，但是因着他来偷了我们的心，使得我们无心向神。主耶稣的工作啊，跟魔鬼撒旦是刚刚相反，因为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下半就是说，人子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不是偷，不是杀，不是毁，他是得，叫我们得，并且是生命，不是杀害等等。那这些都是魔鬼 的问题。但是我们要问，马太福音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对这个世代有什么的影响呢？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啊，那里说到这个乌鬼就是啊，就是出来了之后呢，回去到了这个本来是被乌鬼缠身的人，他到了看见一个情况，他就发现里面是空闲，打扫干净收拾好了，于是他就去找另外七个比他自己更凶的鬼来，就是进到他里面去。弟兄姐妹啊，今天有一个字就是打扫干净收拾好了。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鬼，他看见一个情况他才做出这个决定。如果这个人里面不是打扫干净收拾好了，那个鬼会进去吗？那我会来讲一讲什么叫打扫干净收拾好了。 OK， 那不要忘记这一段话起因是因为法利赛人看见耶稣赶鬼，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反而污蔑耶稣，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法利赛人的出现是什么呢？起初法利赛人出现是因为当时这个环境，特别是那个以色列人那个宗教的环境是乱套了，很多人都不遵行律法，很多人都不以神为神， 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是不是？一代真的不如一代，所以有一般人他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他觉得他们现在的那个时候那个以色列人已经圣俗不分了 ，OK， 圣洁跟细俗都混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把自己分别出来。啊，起初是很好的，他们就打扫干净，他们好好的修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不能再让一些不洁的东西沾染我们。所以法利赛人出现就是要改变当时这个局面，就分别出来，专门就是守律法，按照神的律法而行。那起初的那个原意很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否定他们这样做是坏事，他们起初这个心是很好的，都是希望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当中能够有一般人被分别出来。但是日子久了，法利赛人慢慢慢慢把这个基本的那一些本来就是分别为圣的这个情况，就是变成了很多的俗事放在里头，让一些细俗当然是不同以前的细俗啦，那一些罪恶不洁净，他们把很多的规条，把很多不是神的律法的东西，把它变成绝对化了。就好像有时候圣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也不得否认，教会很多时候都把一些不是圣经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很多的都是人说的、传统说的等等等等，就代替了神的话。结果他们只是守着传统，把神的话都丢弃了。很可惜哦，法利赛人本来是好的，但是他打扫干净了，而且收拾好了，就是他里面根本就是空的。所以下一句就是说，原来里面是空闲的，打扫干净了，收拾好了，很可惜他们是里面是空闲的。那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你知道法利赛这个字啊，这个意思就是假冒为善嘛， OK， 他神就是主耶稣就是告诉他，这些都是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戴上面具，OK， 好像那一些演戏的人常常就戴着面具。弟兄姐妹，法利赛人他是戴着面具来做人的，今天很多人都是戴着面具来生活的，是不是？啊，来到教会戴着教会的面具，回到家就把这个教会的面具摘下来，然后呢戴上那个丈夫的面具、妻子的面具，啊，去到什么人就戴着什么的面具。就好像现在很多的口罩啊，不同的缓释啊，去到什么地方戴一种缓释，现在已经变成潮流了，不是单单只是一种防卫的那一些的工具。可以这样说，这个法利赛人在耶稣的时代，就是已经变成了一般就是一个宗教的信仰，而且这个宗教信仰呢，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三个字来形容他们，就是假大空，是虚假的。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他们是大，大的意思就是自高自大。法利赛人瞧不起耶稣，瞧不起这个从拿撒勒出来的一个人。如果他是弥赛亚，他应该是千军万马跟着他啊，然后轰轰动动的来到这个世界来复兴我们以色列国，把罗马政权来推翻嘛，对不对？他们是自高自大，还有是空，他们里面是空的。空闲者的空，他所说的都是空谈，没有实际的内容的。难怪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很多人很喜欢听他。圣经有这样的一句，他说为什么很喜欢听耶稣呢？因为他说话是有权柄的， OK， 他说话是有权柄的， OK。当他们说耶稣说话有权柄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指着当时那一些拉比法利赛人，其实他们只是 copycat， 他们只是不断就是重复以前人所讲的，没有权柄的，只是就是不断重复又重复，说来说去这就都是那一套。而且他们观看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所以他们是假大空的，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里面空闲，意思就是谁做主了。弟兄姐妹，今天的世代也是一样， 没有一个说的算的。其实这个也是跟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所说的，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呢？士师记二十一章最后一节二十五节，那里说到，就是那时的以色列中没有王啊，所以个人任意而行，里面空闲，没有一个王来管辖。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啊，都里面是不是空闲的呢？没有王的呢 ？OK， 没有王管理了，结果呢，说自己说的算了，想做就去做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魔鬼的来源，我们知道魔鬼他的作为，那我们要问，我们该如何在这个世代来防范这个魔鬼的作为呢？所以下面还有一段话，四十六节开始，就是说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对不对？要和他说话，有人告诉耶稣，哎，你的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呢，要与你说话的。那你发现那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好像非常的没有人情味，没有亲情，谁是我的母亲呢？谁是我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好像耶稣发生什么事？那然后呢，他最重要的是下面那一句，他不是不孝敬父母，不要搞错，他不是不爱护那个弟妹，他乃是说，就是他指着门徒说，看啊，这就是我的母亲，这就是我的弟兄。后面那一句就是，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路加福音也是一样，有人说，哇，太好了，就是后来主耶稣说，对，很好，很有福气。但是呢，我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福气，就是听见神的话又遵行的人就有福气了。所以在这里你们看见防范魔鬼的作为只有一个办法，不是跟他对着干。你认识他是一件事，但是我们绝对没有这个能力跟他作对，因为他是属于灵界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不要低估他的力量，高估自己的这个能力。我们能够防范魔鬼的作为，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要遵行我天父旨意。弟兄姐妹，这个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淫乱的世代当中，如果这个信仰是没有基督的，没有基督的意思不是你不相信基督，就是你没有遵他的话而行，没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弟兄姐妹，这一句话除了是遵行之外，他还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意思就是你有没有跟我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很多人把信仰只是当作一个心灵的寄托，弟兄姐妹，你不能说他是错，但是不完全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所有的信仰都只是一个心理的寄托而已了。但是唯有基督教所强调的就是有一个生命的连结， OK， 有一个生命的连结。那信佛教的他不会说，哎，你跟佛祖有生命的连结，不会的，他们也不会说你要爱你的佛祖，没有的。但是唯独基督教里面说到是生命的连结，就是一个生命上亲密的关系。如果真的有生命上亲密的关系，你自然爱对方，你爱对方自然听他的话，是不是？在家里也是一样，如果你说我爱我的太太，但是你就不听他的，我爱我的父母，我就是不听他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爱？我们都懂得这些不是真正的爱，只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觉得好我就听，我觉得不好我就不听。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世代的问题。刚才我们以为都是说到这个污鬼进到人的里面，但是你发现十二章四十五节说得很清楚，这个世代也是一样的。这是说到世代的问题，整个世代都是在魔鬼撒旦的掌控底下，因为全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没有一个例外， 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成为基督徒了就可以 摆脱魔鬼撒旦的那一些的影响。弟兄姐妹，我再说了，魔鬼撒旦还在我们的肉体的里面。罗马书第七章说得很清楚了，保罗说了，立志行善由得我，对不对？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立志，有行善的意念，很好，但是你还需要透过你的肉体 来做出来吗？你的手、你的脚、你的嘴巴等等，但是行出来呢，他就讲得很清楚，由不得我了。由不得我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里面还有罪性，这个罪性 来掌控我们。所以在这个淫乱邪恶的世代，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他没有基督的信仰，看似有信仰，但是里面是空闲着的，里面是没有东西的。没有基督的信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信仰呢？是一个假大空的信仰，假冒为善，常常都是戴着面具做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审视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虚假。是，还有就是自大，常常把自己放得很大，把别人放得很低。这个跟耶稣刚刚相反，耶稣是降卑又降卑的人，甚至愿意因着降卑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弟兄姐妹，人与人之间就是因为自大，情愿牺牲你，我也不愿意牺牲，所以情愿把别人钉十字架，自己不愿意把自己和自己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自大很厉害。还有就是空的，空的意思就是没有东西。弟兄姐妹，我们以为信了耶稣就已经很好了，只是一个信念而已。但是信了耶稣的人，如果不追求读圣经，不追求遵行神的话，里面是空的。我告诉你，不要靠以前所听到听回来的那一些当作你的一些就是你的，如果你不自己去读，不自己去就是去行的话，我告诉你，里面还是空的，外面装得很强，但是里面是干瘪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世代就是这样，没有基督的信仰到处都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下面有两节圣经 来彼此的，就是、来提醒，都是在雅各书里面第四章第七节，他说，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我们能够脱离或者逃避这个没有基督的信仰的话，我们第一个要必须要做的就是顺服神，除了这个没有别的方法。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神却不顺服他，弟兄姐妹，魔鬼撒旦就会来了。魔鬼撒旦就是看见你里面是空的吗？对不对？你因为没有，里面是空的吗？没有王吗？啊，你不顺服就是证明你不把耶稣当作你的王。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些人呢、啊，他们说就是孩子生日的时候呢，会给他一个东西吃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他给他们怎么吃呢？鸡蛋。为什么给鸡蛋他们吃呢？目的是什么？不是营养，因为里面有蛋王，有王，哦，意思就是由王管。哦，你不要以为长大了就不用我管，对不对？哦，在你心中还有爸爸妈妈做王，就是要有王管。所以在我心中，在你心中，弟兄姐妹，耶稣究竟是在哪里？还是说的基督你可以进来我的心，但是这个房间你不能进，这个房间你不能进，那你只能乖乖的待在那里， OK、我礼拜天带你去教会。弟兄姐妹啊，耶稣基督进来我们的内心，要什么地方都要搜查一下，什么地方都他都要管。问题是你顺服不顺服，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第八节，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弟兄姐妹，顺服神亲近神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弟兄姐妹，你多少时候没有亲近神啊？当我说亲近神的时候，不是虚空虚，就是空泛的。啊，我亲近神，亲近神的，我啊，看着电视亲近神，我一面出麻将，也一面亲近神，啊，可以吗？弟兄姐妹，我以前碰见一个弟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要按照圣经说，我要 在什么人中间就做什么人。所以我的朋友打麻将，我也打麻将啊，要做什么人啊？目的是传福音。我告诉你，他一个都不能带人得救，因为他已经在罪恶当中，怎么传福音？所以亲近神是非常重要。亲近神的目的就是要就是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如何呢？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懂，我相信牧师都会常常教导我们好好读神的话，好好祷告。那你会说，又是这些东西，又是吃饭，又是吃弟兄姐妹，吃饭，经常吃饭是最好的营养啊！当然我说所谓的吃饭不是单单吃白米了啊，就是有营养的东西进来。读经、祷告、亲近神是我们必须的，顺服神、亲近神，使得我们不单单分别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们也能够识破就是魔鬼的作为。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说了，我们并不是不晓得魔鬼的诡计，我们知道的，他就是迷惑吗？迷惑人，他就是来偷我们的心吗？他就是来杀害我们的生命吗？他就是来毁坏我们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愿意被，你愿意得生命吗？还是你愿意做一个被偷、被毁、被杀的人？这个是我们的选择。弟兄姐妹，顺服神、亲近神，使得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避免魔鬼的这一些的作为，也更使得我们能够做一个就是遵着天父旨意的人。主耶稣说，这些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互相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当中，如何做一个真真正正真的可以活出神形象的人，就在乎我们认识神、认识自己，也认识魔鬼，不要让他来迷惑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已经爱我们，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把自己降卑、降卑、再降卑。你本是神，你却成为人。当复活节再到的快到的时候，我们想到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本来是无罪的，他却代替我们成为罪，他本来不应该受咒诅的，他被挂在木头上却成了咒诅。主耶稣啊，我们知道你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愿意来更多的来顺服你，更多的来就读经、祷告、侍奉，好的来亲近你，使得我们晓得魔鬼的作为，也让我们都晓得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按着神的心意行在地上发光发亮神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